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和我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位主播，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徐欢。
大家好，
徐欢给大家打个招呼。负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对一下这个问题。
对，负能和对一下这个词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个我和徐欢一向这将这个两个词称之为这个创业圈特有的这个互联网逼专用词汇。就我俩还有另外两个节目嘛，一个是怪物上智，另外一个是有意思嘛。然后在录这两个节目里面呢，我俩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把我们工作中常用的一些词带到这个节目里面，因为这样会起非常不好的效果。就什么叫创业圈专用词汇呢？就简而言之就是拿一些特别大的词，然后赋予一些新的意思，然后再拿这个赋予的新的意思之后拿它解释所有事儿。就比如说赋能这个词，就是以前我们都管什么东西叫出租啊，或者说要就使一使用一用啊，现在不得了，都叫赋能，就是用什么东西都叫我赋能了什么，对吧？比如说你去你家这个自来水厂把水接进你家，叫自来水厂给你赋能了。以前我们都叫买水，现在叫赋能。然后你去租辆车，那就叫这个注册公司给你赋能了。以前我们都叫租车。其实他就把这些词儿，大家可以看到，他把一些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一定要给你换一个你不太常见的说法来把这事儿说出来。某种程度上的互联网圈的一个，或者说创业圈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一点。当然我觉得各位听众可能听出来我们是有倾向性的，就我俩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那当然有些人我理解他可能很喜欢这些词，觉得这些词很大的简化了彼此的交流成本，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所以黄哥你咋看，大家对一下。
我们对一下呗。其实赋能这个词最早真正被用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马云开始的，是吧？应该是阿里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是说一个莫名其妙的词儿，莫名其妙的火了，80%原因可能跟阿里有关，还有一个最近比较火的词儿跟阿里有关吗？中台，各种中台，数据中台什么的，
这也不是最近的，有段时间了吧？
有段时间了，对
对，数据中台也是他们，也是最早他们提的。但我觉得他们提的时候其实是正确的，在他们的语境下面，以及他们真的能做的那个事儿，是配得上这个somehow，我觉得是一定程度是配得上这个词儿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圈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一旦哪个大佬或者哪个企业说了一个词儿，大家就全都一窝蜂的跟着去用了，就是仿佛觉得说你要是没用这个词儿，你就不行了。比如说这个，如果你不是创业圈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场景是，有很多创业公司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最新的技术套，比如说几年前愿意说自己是 VR 公司，可能就是个做视频的，然后前两年愿意说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那可能里面的人工智能全是人工的智能。然后这两年可能全说自己是做 5G 的公司，实际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就是特别愿意把新的词往自己这上面套。然后这个习惯呢要是再滥用一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互联网圈的各种或者创业圈的各种词了。然后比如说赋能啊、中台啊什么这些，可能一个大公司或者说一个大佬说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往自己身上套，觉得我要不套可能我就不行了怎么样的，对吧黄哥？
我觉得就是像一个话语体系一样，就是所有的这种凡是有黑化的地方，就产生黑化的地方，其实目的就很大家很明确。我觉得一个是增加自己的这个行业或增加自己的所谓这个圈的这个就是交流门槛，就给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好像你要一定就是一程度上甚至产生了身份认同和自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会有这种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就是我们要不然先各挑一些，就是你挑一个我挑一个，我们一个一个说，你挑一个你最不喜欢，我挑一个最不喜欢的词儿。
那我先挑我最不喜欢的吗？
行，
黑科技
啊，黑科技。
黑科技这个词以前其实是用来形容索尼的，就是好多人管索尼叫索大法嘛。
我现在也会说
索尼有黑科技。
对。
然后，但是这个词起源不是从索尼来，但是最开始被流行起来是从索尼那儿来的，就是索尼做了很多特别神奇的产品，然后尤其在早年，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它有一堆特别超前的产品，然后大家说这是各种黑科技嘛。然后后来这个词就被用烂了，就是所有企业似乎都有自己一两个黑科技了。比如说某个手机公司出了一个这个别人都有的东西，也会说自己有一个黑科技，就仿佛没有什么别的词能形容自己了。
这能举个例子吗？
那我就点名了。
点名点，
就你比如 OPPO，
我们要攻击性。
比如 OPPO， 它基本上你会发现它所有的手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某一项技术写一个黑科技。我想比如说当年它那个充电，它有65瓦的充电，我自己就在用它65瓦的充电，就还是那句话，我是 OPPO 的用户，我觉得65瓦充电挺快的。但是黑科技当年用在索尼那是个什么语境呢？就是索尼在80年代做出一个2010年这个年代左右我们会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黑科技。这个前后的跨度可能是10年20年。然后现在我们说黑科技是什么事呢？比如说你家出了这个东西，隔了一个月，然后你家第二个东西也有这个东西了，然后隔了一个季度，所有人都有这个东西了，然后这个也叫黑科技。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违背了，首先违背了这个词的本意嘛，就是它不是什么黑科技，只是技术迭代而已，对吧？你今年这个东西可能你先有，但过一段大家都有了，那我觉得这个不叫黑科技，这个所有人早晚都有，而且这个其实都是早很快就都会有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黑科技这个词其实很用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它一个隐藏的意思，就为什么这能是黑科技呢？为什么它超前呢？是因为它从来没被真正实用过，它从来没被真正普及的用过，它这个东西本身是有问题的。就索尼那些所谓的黑科技产品虽然大家都觉得好啊，但为什么当年没有火过呢？或者说为什么当年就是火了一下就不火了呢？就是因为它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就某一项技术好就从来不能说明一个产品好，一个用黑科技的产品从来不和成功能直接画等号的。所以这个词最开始其实隐藏的一个含义就是说，索尼虽然做了这么多特别牛的东西但还是不行，所以一直有一个梗嘛，就是索尼今天破产了嘛，对吧？就那两年特别火这个事儿，大家都觉得索尼快不行了，有这么多东西还是快不行。但今天大家在用这个黑科技的这个词的时候，仿佛完全无视了这个词当年有一定的，不能说有负面意思，但是它其实有隐含的调侃的意味在，就是你看你做这么多东西还是这样，但我本人是个索粉，所以我当时还是感觉说索尼挺可惜的，这两年倒挺好。但这个词进入到互联网圈之后一下子就变味儿了，就所有东西都有黑科技。我现在我就查一查，我搜黑科技这个词儿，我现在能看见啥在我的微信里。
我搜到 Google 里面黑科技第一个是一个人在评论说到底什么叫黑科技，这就说明有人会连会把什么电子钱包人脸识别指纹解锁成为黑科技。我觉得可能他曾经试过，就像刚才像你说的，就是说可能一家做出来他可能真的有一定的技术深度和技术门槛，或许没有，但当那个点如果只有他有的话可能真的就是黑科技。不管是他是因为真的觉得这个技术很就是技术难度确实很高，别人也很难模仿，还是说他就是为了就是人无我有嘛，你们暂时的人无我有嘛，那就是我就是黑科技嘛。那 后面就像汉阳说的，有多快速的可以被 copy， 然后但马上就不会被叫黑科技了嘛。
黑科技原本最开始其实全金融荒潮里出来的嘛，就是说一个人类无法理解或者说人类根本不可能有的技术。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黑科技我觉得至少你也要是一个可能有一个代际代差的一种技术吧，比如说我比你领先一代，什么我觉得在电子产品领域里领先一代可以说是一年到一年半左右，至少是这样，你才可以说黑科技。
哎，那我有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跟汉阳都是就是宝丽来的那个单反的那个即时成像相机690的用户，这台相机是98年发售的。这台相机有个神奇的对焦，我们当时觉得我们第一次反应都是我靠，这是什么黑科技对焦系统，它是用声纳对焦的。它的正脸前面有一个声纳的这个发声跟变收器，它相当于是通过声纳来判断你的这个物体的位置，然后计算出了那个它的那个聚焦的那个距离应该多少，它是用声纳的聚焦法。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代的大家用的这个自动对焦机就是其实是通过算法的嘛，
是
它是不管是你介绍就是通过物体边缘识别啊，还是说那个明暗反差呀、啊，反正有这种算法。
还有激光
啊，就激光测距，对吧？激光啊这种，它。但是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说，哎，这是个声纳对焦的，那我们简正经的98年。但其实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因为声纳测距对我来说，我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像什么核潜艇啊，类似在这种机械上面会应用到。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哦，98年有人把这个技术用在了相机上。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是个黑科技。我觉得这个好像，因为我的感觉是声纳对焦或声纳测距，这是一个比较somehow比较高端的一个技术，但可能它不是。那它是吗？
我觉得这样，因为这个本身跟我的行业有关嘛。我是做无人机行业的，那无人机行业的话，这种技术其实超声波啊什么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不算是黑科技。但我觉得对于我黑，觉得说这个东西当时让我眼前一亮的时候，对焦速度特别快。就正好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徐缓的这个690，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对焦速度啊。就是我刚才摁了三下，然后它对焦了三次。就这个对焦速度，你即使放到今天2020年，你拿去给很多相机去比，也不一定能比得过它。比如我们的手机对焦其实还是没有它快的。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技术，当时我觉得如果我拿黑科技来形容它，我觉得最大的点就在于它98年做的技术，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还超越不了。
更准确的说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对焦它的对焦其实你很难去，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数码对焦其实是可以打鸟样直打打哪的嘛，
对，
它是可以对点的。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因为你没有那个
没法选， 但是因为宝丽来其实就是拍立得，徐缓刚才说了很多东西没有说，它就是拍立得，其实只不过是最原始的拍立得。拍立得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一般都是拍大头照的，
对，
它其实你只要对一个点就可以，所以说它不用考虑你刚才说那些问题。
对，是。
那我现在比如说我拿到拍张照片给大家演示一下需要多快啊，我说321，然后我就会摁下去去拍，它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对焦和拍摄，大家感受一下，321，拍完了。就是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所谓，就是你要管一个东西叫黑科技，你可以称之为黑科技的一个98年的东西，对焦速度这么快，拍照速度比我们现在的手机还快。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什么叫黑科技啊？我刚才找了一个帖子，我搜的，最低39.9块，用过就忘不掉的黑科技好物，一键升级生活品质。这边有啥呢？有一个便携式无线吸尘器，然后有一个小白鞋，百搭小白鞋，然后有一个可以放在桌面上的吹风机啊，风扇，然后还有一个黑白 T 恤，黑白 T 恤两件装，还有能量代餐棒。然后我就不往下接着读了，我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发的文章，这个文章是今年6月7号的文章。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三号理解我想有些说的想说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叫被用烂了，我觉得这就是被用烂了。他我觉得这只能说明写作者根本没有足够好的文笔和功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写出来，只能借用一些大词，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大词，然后来把这些事说了。那你再说一个词吧，黄哥。
我说这个词儿我觉得不算我最讨厌的，我觉得他的感情很复杂。
嗯，
就是复盘这个词儿。
啊，复盘这个词儿，我对这个词儿很讨厌，你先说吧。
因为复盘这个词儿其实是从围棋术语里面的，我不确定其他企业有，但是我知道它应该是个围棋术语。
对，然后在创业圈火应该是从联想来的。
哦，对，因为
联想的复盘文化很有名。
对
啊，什管什么叫什么什么文化这事儿也很创业术语。我已经被这个东西规训了。
对，因为我是要在公司里面做管理工作的，然后也经常会要带项目，然后包括其实对我来说复盘这个词儿，甚至复盘这种我们叫你说叫复盘文化嘛，我们具体其实有复盘的有方法嘛，对吧？还有复盘的实操的一些作用。啊，是有还有一些复盘的具体的那个 best practice， 然后这个是我日常工作中会用的，而且我是基本上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这个
就是个操盘手，每天就复盘。
我每天就复盘那也不至于，但至少我是这个方法论的受益者。
嗯，
就是我们是事实上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就是倒不是说倒逼到所有说比如说什么事儿屁大点小事都要一定要去复盘，但是基本上而且也不是说复盘就要比如说你要写什么的这种程式化的，比如你要写什么，我听说阿里好像之前有，就比如说阿里要写周报，就周报好像还有自主规定，好像还不少。我之前看的是曼曼还是哪说的，就是阿里内网传来说阿里好像终于可以不用写周报了，好像是
这周的事儿吧，好像是
就是好像是某个反正某一个级别下的员工是不强制要求写周报了，好不强制要求反正写什么报告，然后某一个报告我是报周报还是日报，就是缩减到就是可以超过1500字，
嗯，
就是然后大家一片欢呼，然后我就整个震惊了，就是说他现在要求降低到1500字，那之前要求是多少字，就很奇怪。说回到复盘哈，方法论其实就是从联想来的嘛，像在我的公司其实甚至我们有请过联想，就是这个
哦，我知道，就是联想的高管专门以前干这些事儿的，给你们讲。
对，联想专门有一个就是他们专门做关心企业运行效率一个方面的一个研究院还是什么一个东西，他们专门把这套方法论什么的会在各个公司他们公司里面去做这个教学呀、啊、或者这种东西，然后
这就是为了他们联想的品牌势能强势输出一下。
对，品牌势能那后面会说，品牌势能是我非常讨厌的词儿。然后对，然后我们也跟他们因为我们公司其实用的复盘也用的非常多，然后但我另外一方面是我是这个就是我会实际带团队嘛，我是这个复盘这个动作的实际的受益者，因为我们用的我觉得我们用的很好，而且我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团队啊各方面能确实能帮我解决很多很多问题。但我反感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其实比较反感的是因为复盘带来了特别多的这种知识化的那种形式化的东西，特别是就好像仿佛有了复盘这些工具我哪儿都可以用。我任何事情好像我复盘一下好像问题本身解决了，甚至有好像就是哎好像这是个事儿，好像我最后我没达标，或者我达标我大的概率是我们没达标嘛，或者某件事失败了，那我们复盘一下，好像复盘这个事儿好像是个万用的万金油，好像我们
就仿佛你做了这个事儿下一次不会出错
的。对，好像做了复盘做了事儿，就是我最讨厌的是说好我们一个事儿反复再复盘， 但是这个事儿本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进步。这时候就对我来说，就是你可以说复盘是无效的，但是这个词三不号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就仿佛是
像九九六一样，就是你如果九九六了没成功，那可能是说你有各种原因。但如果你没有成功，但你没有九九六，那你硬是因为没有九九六而不成功的。大家就把九九六当成一种成功方法论，只要九九六公司就能成功，而忽视了有很多九九六公司也不成功。你就复盘也一样嘛，对你来说，
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还是觉得我四还是比较好，我四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我觉得复盘最逗的就是你知道吗？复盘的拼音就是 FUPAN。
嗯，
如果你在 Urban Dictionary 里查，就是那个非常奇怪的字典的意思是 Word of Motherfucker。比如说 Pick and Pile is such a 复盘，就是有英语里有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我觉得和咱们中文没什么关系。
What?
就是我觉得复盘这个词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像我刚才对九九六的批评一样，就是复盘这个东西仿佛变成了一种护身符一样的方法论。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人，然后你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儿，你复盘了好像这个错误就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已经复盘了，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发现大家很常用这个词，我们对这个事儿复盘了一下，然后不啦不啦不啦，复盘从来不能说明你对这个事情有真正的思考，也从来不等于说你这个事情下次都能做对，甚至不能等于说你意识到了你这事儿做没做完，比如有时候没做完就有人复盘，我觉得那是最逗的。但是现在大家说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讨厌它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好像你只要复了盘，下一次就一定能成功一样，就完全无视了主观矛盾。就是你做错了事儿，或者说你什么事儿做对了，你想总结一下，把这个经验传承下去。以前我们是怎么说这个事儿的呢？大家都学过，就吾日三省吾身，对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东西是咋的？是你得发自内心的去反思自己。这些事儿做没做对，或者说做错了，为什么错了，下次不要这么做了，而不是说你象征性的开一个会。我相信大家很多工作的朋友这个体验呢，一群人坐那儿，每人说两句。我前一段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周的有一周的周会是说要反思一下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错误，然后有一个人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是就是太不会争取机会了还是怎么样，就有哪些特别牛逼的活动自己没有参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反思，对吧？一个人说自己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误，或者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争取参加某个正确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
就我换句话说吧，我觉得这一类的现象都可以归咎成就是有一些词儿，它在被用上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它说出来，或者它是变成了一个动作，这动作好像变得成本很低，特别是它形式化了以后，
对，
就像我们哎，我们讨论一下，哎，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我们对一下，哎，这个事儿好像我们要复盘一下。就变成就类似于我要 PS 一下，我 Google 一下，就类似这种感觉。它本身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它可能是，我就像说，我会很自信说我就是复盘的这个 practice 在我用的是比较好的，是因为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用它，我也知道它在什么时候有效，而不是说就像我是随口说说啊，我们复盘一下，然后这个事儿好像就可以仿佛就被能够被解决，或者说是就说出太容易，这些词儿变得太容易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词儿的问题在哪儿呢？比如当你说你要 PS 一下什么的时候，这个词儿只有动作没有结果，就我可能这个图还没有学，我要 PS 一下。大家说复盘的这种词的时候，仿佛它包含了一个结果，就是当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既然、
这个我觉得倒也不一定，就仿佛你这样可以说，你就仿佛其实 P 一下也是的 ，P 一下就是你那我不管怎么样，我 P 一下我会变好看吗？
但你要真的去 P。对吧？就这个动作是你必须得做的。
对啊。
那说复盘的人，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复盘，并没有真正的反思自己这事儿做的怎么样，只不过就是说我这事儿做完了，我一定要再说一遍这个事儿。
所以说，就是其实到我觉得主要这一类词儿的核心问题，都是它就是简单的变成了一个词儿，我随便简单的动词，我可以随口轻易的说出，而不实际去管它最后面怎么样，就是好像它变成一个很容易的词儿。
对，还有对一下也是。就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这个朋友公司的一些交流活动，或者说我们去跟一些合作伙伴去聊某些事儿，然后大家就会说对一下嘛，但是经常很多时候对着对着，嗯，就发现聊完之后发现好像什么都没对。
但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在一定语境下面，这些词儿，我们反对或者我们讨厌它是这些词儿滥用带来的这些东西。但事实上，我举个例子哈，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场景下，我跟你说，比如说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俩下来对一下，他一定知道我在说的是这个东西要有明确的关键问题、关键节点，然后关键时间必须要给到我，否则你们对了就白对。就这个事情，就是有非常多附加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说文化也好，或者说你说就是我们行事的准则也好，就是我们想要办法让它变得有效。嗯，它这个不是这个例子，不是说在反对用 不是说给对这个词儿可以正当的用找借口，而是说就是我觉得还是那款，就是我们把很多事情简化了，一旦简化而且又没有人去追究它到底为什么做这事儿，做这事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时候，这时候很容易被滥用，而且变得比较没有，
那就代表这个公司缺乏价值观打分 HR 没有建在脸上，
有可能
就有的词儿，你刚才说的是说被滥用，但本身这个词儿没错，有的词儿我觉得就是这个词儿我就生理性厌恶，
比如说
这个价值观打分，或者说这个 HR 建在脸上，还有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HR 建在脸上，以前说的是红军政委建在脸上，这我就完全没有
错，建在什么
脸上，连队，现在不是 HR 学当年红军 HR 建在脸上吗，就是说 HR 来管这个价值观什么的，就 HR 为导向的工作文化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细说了，这个网上有很多特别多的讨论，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有一个词儿，我觉得上来就是这词儿就是错的，我特别讨厌这个词儿，就是品牌势能。
嗯，
就为什么我觉得这词儿错呢，我觉得就是99.999%的公司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品牌势能可言。
定一下就是品牌势能。
品牌势能这个词的
意思，
对，
我们确定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司，
嗯，
然后因为你的公司大家对你有信任有口碑，你这个品牌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先天的一定的加成，
对，
然后或者说你这个牌子可能做一个完全没做过领域的时候，大家也会对你有一个说，哎，我特别期待能做成什么样，
嗯，
这个就是品牌势能。
比如说罗永浩，
对，比如啊，罗永浩是那叫个人品牌势能，这叫罗永浩本人的私域流量。罗永浩当然你说这个品牌势能，如果你取一个不褒不贬的意思来讲，他的确是有的，就是说他做什么人都好奇，或者说这个，但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什么叫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假设我不讨厌品牌势能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正确一个品牌势能，比如说皮克斯今年出了一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看的，我可能这是个新系列，但我想看，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势能，
就什么什么出品必属精品，
对，暴雪出品必属精品这种的嘛。那现在品暴雪也不太行，但你说对于公司来讲，你说有哪些公司有这种水平呢，我觉得有这种水平的公司，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喜欢某个车的品牌，我会把这个车的品牌买它的衣服穿，甚至有的人会把它纹到自己身上，对吧？有人在胳膊上纹发卡奥夫，为什么没有人在胳膊上能纹 BMW 呢？那就有很多，比如说有人会去我会去微软的商店里买微软的衣服穿，然后很多人会去苹果的商店里，那也是我买苹果的衣服穿，我还会去谷歌店里买谷歌的本儿和笔写东西，你也会干这个事儿，对吧？然后是吗？你不会吗？我会。然后对吧？像自己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个我全家都开这个牌子的车，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的车，我觉得这叫品牌势能。你想想有哪几家公司真正有这样的能力呢？有吗？就所谓的腰部互联网公司，这也是个我很讨厌的词。你们有那势能能让大家把买一件你的衣服穿什么？除了你自己的员工之外，对吧？你能想象到有一个你的用户会买兴高采烈的买一件你的衣服，或者用你的牌子作为你的手机壳吗？我不可能想象出这种事儿了，那你就没有品牌势能。
所以说我们说的品牌势能，它一定是说它会渗透
无条件的信任。
OK，
我觉得才是势能。如果说只是说哦 ，A 公司在 A 领域做的挺好的，现在他做 B 领域了，我想看看，但我研究研究，我觉得这不叫品牌势能，这只是说你有名而已，大家可以拿你做一个参考。势能指的是无条件的信任。你想，如果一个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把你碾死了，你能试图拦住他吗？你拦不住他，这才叫势能。你一脚把他踢开的小石子，你最多只是看见他而已，我觉得他没有势能可言，对吧？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最简单最近的一个例子，宝马和保时捷做电动车，大家对于宝马和对保时捷电动车的态度，我觉得可以说是品牌势能，会有人无条件的信任的，这是宝马的电动车。我之前宝马出宝马 i3 的时候，很多人说虽然这是个电动车，但是宝马的精神还在，操控感还在，当然我没开过 i3， 我没有什么资格评价这个事儿。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品牌势能，就是你那个感觉真是传达到位了，大家会信任你。但我还是很难想象我国的某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跨领域做的一个产品能有人像是喜欢宝马的电动车一样喜欢的，我想象不出来这个事儿。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
现在反而觉得就是如果比如说一家比如说能点名吗？
我都点，我后来人不点名。
就比如说阿里巴巴做社交，
你怎么总点呢？
对啊，我又讨厌阿里巴巴，很讨厌阿里巴巴。又啊，比如阿里巴巴没有啊，阿里巴巴很好，阿里巴巴做社交，但是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你做个屁社交，对吧？大家不会觉得因为阿里巴巴有什么品牌的势能，然后你再干另外一件事你就一定能成。
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这么想，就是阿里巴巴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方面啊，我虽然你讨厌阿里巴巴，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就大家会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比如说阿里巴巴今天又做了个事儿，你会想下来看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对这个产品品牌无条件的信任，其实在某一些比如说我们俩 但很多人在或者在很多领域觉得这事儿可能不完全成立，
或者说对一个品牌无条件认本来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就你喜欢的可能不是这个品牌本身，而是这个品牌代表的某些含义。
但是就比如举个例子哈，他如果完全干一个不着边的事儿，你可能你会完全无条件性的，你只能说哎，我对行他干的上好像挺感兴趣，我瞅一眼，那这就有品牌失能吗？
你对他的信任是说你相信他干的事儿不会就是不着边的，甚至他真干不着边的时候，你会人为的替他解释很多事儿，你会解释他为什么是着边的。
那我其实就觉得这样，就是这是不要说腰部了，我觉得头部也没有几个。
对，本来就没有几个嘛。势能其实是一种类似于迷信的感觉，这才叫势能。你如果没人对你有一些品牌上的迷信的话，你怎么有势能去想让打动？
但是话是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一女性下，就是就像汉阳说的，就是求上者居中，求中者居下。大家说在渴望建立品牌势能，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心里有点逼数，对吧？就是你们，我是公司创始人，徐欢也是公司创始人，我俩是啥时候创始人？我俩太有数了，我确定我俩没这，目前没有这能力，未来没有说不准。我建议大部分公司的这个 CEO。在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真正有没有这个能力。你到街边随便拉一个人去，你的东西能不能说服他？当然，你可能会说你是 to B 的产品，你不是给他用的。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大部分公司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个需要的就是时间，没有别的。
哎呦，
你其实你有很强能力，也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事儿。
是，但是是这样的，就又说到了，因为这个触及到另外一个我特别讨厌那个话题，因为我不是 CEO 嘛，我也没当过 CEO。对，我是就是一直是苦逼做技术的嘛，对吧？就是贵圈 CEO 或者投资者们，你们就是资本家们，
我们是资本家的人格化身的代理人的代理人的，
对，
螺丝钉。
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观察过嘛，我最开始没有对贵圈没有那么熟悉，我观察过，就是我发现大家习惯性的用这种大词儿，你知道吗？就是仿佛拖了这大词就说不了话一样，就不会说话一样，就是我这导致我就正常，比如说我要给他去讲一个技术方案，我就老实讲这个东西。第一，别人马上就说，哎，但你技术壁垒是什么？你的护城河是什么？我当时，那我就老实说嘛，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没有护城河，在给定一段时间内，可能我们有些先发优势，可能我觉得时间上可能有些先发优势，但大家最爱问的是，那如果大公司抄你怎么办？我那个抄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说出，哎，我要护城河怎么样？你挖的够不够深什么的？我就不会说话了，我真的不会说话。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投资和创业都有赌的成分在，凡是以赌的成分占比较多的行业都是有点迷信的，只不过有些迷信比较封建，有些迷信比较现代。现代版的迷信其实就是迷信这些词儿，对吧？比如说，就你咱拿 CEO 和投资人举例嘛，那我就是 CEO 嘛，这没啥可说的。我们这个圈儿和我打交道的投资人的这些圈儿，90%的人，包括我在内，是没有成功过的，我指的成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吧？那你们说这些词儿，或者说我们说这些词儿，我说这些词儿，有任何说服力能证明说我说这些东西一定是对的吗？即使我成功过都不能，我连成功都没成功，我更不能了。其实，我觉得其实就在于这儿，就是大家说这些词儿的时候，仿佛给自己赋了个能，仿佛自己是一个预言百发百中的人。但实际上，这些词儿，我觉得对他们俩是给自己壮胆的。你说不出别的了，你其实头脑中很多人空空如也的，说不出别的了，所以才会说出这些东西。我见过一个投资人说自己在北京做了3年投资，今年第一次来中关村，那我可去你妈的吧！一个做技他是投技术行业的，他自己说自己是投黑科技的，就是你投技术行业的人，你在北京你没来过中关村，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非常匪夷所思了。就是你再怎么中关村再怎么没落，好歹也是我国科技产业的某一个核心，对吧？你在北京两三年的时间就来过一次中关村，我觉得这个你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你满嘴黑科技黑啥呢，对吧？就甚至是我觉得你举个例子，你大学的时候你的绩点多少分啊？我这么说有可能有点做题家思维，但就是这样，就是你读的那些书，你平时思考的那些事儿，你经历的那些事儿，能足以支撑起你说这些词的时候把它们合理解释明白吗？如果不能，我觉得说这些词其实就是狐假虎威，在拽大词，试图让自己有说服力。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个测试，找所有的 CEO 和所有的愿意用这些词儿的投资人，写一个5000字的文章去分析自己对一个事儿的看法，你看能好好拿文字把5000字写出来的那种多少？我觉得寥寥无几，因为我是见过。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我是见过我们写的东西的，我觉得很多很烂的，我自己写的很多商业性的文章我觉得都特别烂，但我有时候也得写，那我自己承认我心里知道都写的很烂的，
逼大家不说人话呀。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被逼到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台 Monthlog 主播的超人特别愿意说的一个东西，就是规训，就是他们是被规训出来了，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这些词的时候其实脑袋里根本完全没过这词啥意思，就是被规训出来了。像有的时候有一些某些专业的学生特别相怨嘛，就啥都觉得夸好， 哎，你这问题提太好了，老师，你说特别对。有一些专业的学生就发现特别有这个特点，哪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你看我们节目其实能知道有这么个朋友。然后那这就是被规训出来的，他说东西好的时候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好的。对吧，这样其实你就反而很难讨论问题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因为他不会批评你。我觉得这些词儿也是一样，就你说这些词儿的时候，你说 5G 特别好，我总不能反对你说 5G 不好吧，因为你不给我讲具体例子，我怎么知道 5G 在这些场景下好不好，这个场景下不好，是不是不好呢？对吧，你要现在跟我说 5G 让大家看就手机看片的时候特别快，那我觉得那是对的呀。但你要说 5G 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那我觉得就是错的。那很多人是拿 5G 一切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态度来说这个词的，那你其实不细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仔细讨论的，对吧？你说 5G 好，我总不能说 5G 不好，那我这个反驳太大了。但其实你说的时候已经很大了，这个词。
就我们刚抛开刚刚说，就是我们就反正在这个圈大家交流都使用大词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黑话，就是说它不是真正，它倒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当时说的这个话意义，最一开始就是给了它赋予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在说什么，就是某个暗号，而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无法正面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无法正面回答某些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甚至要 somehow 拐弯抹角去美化它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话背后的意义，比如说有一百种做加班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其实我们在你公司你给公司写过 JD 对吧？ JD
写过，
写过 JD， 你会把什么弹性工作放在里面吗？你写过吗？
我们的 JD 实话实说，大家不知道网上能不能看见，
嗯，
写贼好
是吧？
5000字呢，详细的说明了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我们最开始招人靠那个 JD 收简历收100多份，你不能拿我们公司举例，我是不一样的人。
不是我
这么说，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会写下来，我会写下来。因为那个 boss 直聘什么的，对于那个字数有要求。以前我是在论坛找，后来全用 app 找，就不能写那么多了。
对，我找过一段是什么，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就比如说加班吗？抗压能力强，加班还要替别人扛雷，工作有激情。加班，而且自己要觉得加班特别好。弹性工作制，只谈下班不谈上班，加班不给加班费。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个人还信这些词儿，那他经历一下这些事儿，就是他该肚子解。
而且这个已经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当代职场人，这就是被规训的嘛。你上面写的那些是没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意义的。比如我来到这一家新的公司入职，我一定会跟 HR 聊的特，我稍微有点脑子，我一定会跟 HR 聊得特别清楚，弹性工作制是什么意思，到底每天工作多少时。具体的我的加班的我的薪资系数是多少，一定会聊清楚，并且在这个我的这个
合同
里面应该有。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哈，就跟我就跟一方面就是确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我感觉大家可能是还是变聪明的了，但我还是见过比较多就是迷迷糊糊的，其实搞不清楚这些怎么算的，就是这种进来迷迷糊糊签的谁的啥也不懂。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挺有必要去聊一些基本的劳动法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问题，就是996，就有些就特别不理解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就是某一线大厂，对吧？某一线大厂，然后给我三，比如说3到4倍的一个年薪的一个翻，但事实上我很明确知道，即使3-4年薪的翻，我去了以后呢，时薪可能能降到一半。对，但是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跟996一样，996是福报，就很多年轻人不在乎的事儿。很多人他不在乎的事儿，更不在乎这些自己的行业这些权益。他看的就是那一个点啊，好像我的年薪很高，那我好像仿佛我也愿意用，就年轻的10年我就干嘛，然后我也不在乎我的。
哦，这个事儿的确是这样，就是你是有选择权的人，就是我抛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咱俩是有选择权的人，就咱俩可以选择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有些人是很难的。就我们有时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是不吃肉糜的是吗？
对，他追求更高的是没所谓的。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是他可以追求更高的，但你一定要告诉他代价是什么。
对，
对吧？有些人不说代价，那我不同意。就是你要是愿意承受这个代价，追求这个高，就完全没有任何我能说的话。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嗯，
这是你的选择，你挣了更多的钱，我觉得我挺为你开心的。
对，
就比如说有人就是说去非洲，或者说去这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工作，然后可能条件没那么好，但挣得多，我接受这个事儿，那你就去呗。那你应该祝福人家，他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那有什么的呢？
对，
就怕你说，就是比如说你来我们公司，薪资特别高，但你不告诉他你加班多少，你也不告诉他你休完福报之后什么样，对吧？也不告诉你35岁就会被裁，那我觉得其实就不对了。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网上有个圈子叫键盘政治圈，简称键政圈。就这个圈和创业圈有点特别像，就是它全是各种术语。键盘政治圈术语多，是因为这被逼的，你聊这些事儿必须有各种黑话才能聊。 而且它比如说它各种术语的确是多，比如自由主义，你能找到左翼自由主义，能找到右翼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里面还能细分什么平等关怀、equal concern 什么这些的，你必须要靠术语来规定说你究竟在聊什么，术语其实是为了让你聊得更精确。
对，
但又有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像创意圈一样大而化之的东西，比如像左任右任，其实就是说你是左翼还是右翼嘛，对吧？但是一个比较贬义的称呼，就是这个圈呢，它因为它会互相骂，无限细分嘛，所以你每说一点话的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你但凡有点漏洞，对方就追着你骂，是人身攻击，所以你就会特别难受。
嗯，
创业圈的问题是这圈都是正反馈，大家在你面前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会说你说的事儿是错的，但是说词儿大家不讨论这词儿本身对不对，都默认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它什么意思了，从来不会对这个词儿产生深究。比如说你跟别人说我现在创业，我做人工智能，大家很少有人深究你用人工智能这个词儿形容你的东西是不是对的。或者说人工智能这个词本身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是键盘政治圈，你现在说我是左翼，你看着吧，一堆人会来给你细分，想除你左翼，真的就是他会来跟你说，你就会仔细思考，我觉得这是好事，逼着你不断的思考，人不思考就不行了，我觉得就废了。创业圈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废了，因为你从来没思考过自己在说什么，有的人创业演讲可能一年要讲个100多遍，比如我这样，但从来没思考自己讲这东西背后什么意思，就讲的特别少，你今天让问我我们公司怎么样，我马上跟你说的特别好，我都练过无数遍了，词儿都全打磨过，但你真正问我这个每个东西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不一定能跟你说解释特别清楚，但我被规训的特别好了已经。你发现一个事儿，就大家在创业里头，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赛道这词儿也太创业了，
我把这个选择我人生的赛道，我把这个方向选择我人生赛道，我要把我自己投给人工智能领域，我发言
对，赛道这词儿也是有问题的嘛，正好说他就说一下，就是赛道这个东西，你想你说赛车赛道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你一圈一圈绕是非常明白的，但创业时候其实你说你在做哪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其实是因为也用创业圈的术语说是不设边界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做的时候和你最终做出来你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你在说某一赛道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把事说的特别明确，
所以说大家在不停的换赛道吗？
啊，对对
对吧，
不是你说你是做人工智能赛道的，人工智能可细分这么多，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这个词儿我觉得你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不过说回到刚才说那个腰部那个词，就发现这个圈还有个毛病，就是他愿意美化一些事儿，就是叫伪饰，我们中文传统宗教，
嗯，
就是他不愿意直说正是一个事儿有问题。比如说你们公司的确不是最强的，那其实你们就是一个中等体量的公司，你非愿意说自己是腰部公司，就像那个有人胖那腰有游泳圈一样，那你不就是个中等公司吗？非说自己是腰部公司，你说自己是腰部公司，难道你就比中等公司要强了吗？那你也不是最好的公司。
哦，其实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词儿用法，所以说在你们这个词儿经常会用来美化，
比如你常见的 UP 主领域，你100万粉以上在 B 站算是创业圈的头部 UP 主，就是属于顶，就是流量比较多的 UP 主嘛。
对，
50万粉左右就是腰部 UP 主，就是中间那层 UP 主。其实，
因为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经常，因为我们做数据分析嘛，
嗯，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儿，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分布上的一个
纺锤型分布，中间那部分嘛。
对，只是个叫法而已，对我来说特别中性。但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在外面大家是怎么用这个词儿，意思就是说不好，类似就是说我是 BAT 的。
啊，对，类似
对对吧？
我来自某腰部互联网公司，那腰部互联网公司多了是哪个呀？
对
吧？你咋不说你他妈符合高斯分布呢？对吧？我们公司贼符合高斯分布，贼在中间立着，正中间就是我们，对吧？那腰部其实就是高斯分布最正儿八经的中间位置。那你，
但这个你觉得有错吗？大家会美，只是就是说
腰部这个词相对还好一些，但有很多词的确是很在美化很多事儿。
嗯，
比如说你冷启动阶段。然后你可以叫它种子期啊什么的，
嗯嗯嗯。
但实际上你能启动不代表你一定能成，但大家总觉得自己能启动就是真启动了一样，没有，有时候会不正视问题，比如你跟投资人会说我们现在在能启动，那你的真正数据是什么样，你的用户有多少，日活什么样，存留什么样，就这些词大家很多时候会就一个能启动就概括掉了。我看过很多很多形容比如说自己公司的帖子会这么写，我是想知道是你公司究竟业务数据什么样，我不想知道你是不是在能启动阶段，能启动阶段你
那不愿意告诉我。
哦，那我觉得你就不如不说这个词儿。你讲一个阿里的东西在能启动和一个创业公司的东西能启动，那是一个概念吗？肯定不是，对吧？还有有的时候管这个朋友圈叫私域流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私域流量是什么？我跟你线下聊天，这算私域流量吗？什么叫私域？什么叫流量？为什么我跟你的个人空间要被当成流量去利用呢？对吧？我觉得那其实就是说，这些是用户的隐私空间被你侵犯了。你拿私域流量这个词试图美化一下。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美化很多事情，
是，就仿佛术语化、专业化可以掩盖掉它的，把它变得中性，仿佛就把它，仿佛可以把它变得中性，就可以把它不好的地方抛掉一样。
对，比如社群这个词，很多时候就是一堆骚扰人的微信群，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太大，大家都去转发各种帖子，让大家互相帮点什么的，这叫社群吗？ 就是所谓我们以前意义上的社群是说，比如像我们的有台主播 team 他的摄影工坊一样，就这算一个社群，大家很喜欢摄影，每周在一起会交流，会说这个事儿那号的不好。你拉一堆群，你们公司发消息时候往里撇一条通知，发个红包让大家转，我觉得这不叫社群，这完全其实就是个通知群而已。那本期我和徐管抛砖引玉了一些词，那希望能击到大家的痛点，也不知道有没有引发大家对这个事儿心智上的共鸣。
对，有没有建立大家有没有建立大家心智？
对，就互联网币是个什么样的，互联网是个什么样边的一个心智。我说这行业比较狠啊，因为主要以我自己就是局中人，就我说我其实骂，你说我骂很多人，我其实骂的就是自己，对吧？但我觉得自己该骂该骂，不能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一定是对的。有时候我用的很多词儿就是错的，听众们如果看见了我用哪些词儿，该骂我就骂我。我觉得这个我有时候得接受，有时候我的确会把这个习惯带到我做的其他节目里面，这个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我和徐缓对此反思过，其实主要是他在用我，其实还好，
就无所谓。就我们看我们的后台留存率还好，好像因为我们的线也没有下滑。
你咋知道不是换了一波人？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们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叫怪物商智 Monster Log， 那个是以人文类为主的一个节目，大家可以关注。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视频 Monster Log 的视频版和有意思吗？有意思吗的是主要讲生活类的搞笑视频。然后我们最近新做了一个漫画叫动物不是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能搜到这个词叫动物不是人，这是个荒诞搞笑哲学的漫画，大家欢迎关注。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